好，欢迎回到四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今年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逐渐删减鲁迅的文章，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有网友评论说，鲁迅之所以要被下课，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讽刺、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悲切，甚至无地自容。那么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鲁迅是不是过时了？中国是否仍然需要鲁迅？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两位嘉宾，这个鲁迅呢，他的这个鲁迅其人还有他的这个作品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他的批判精神？那么有网友在网上呢进行调侃说，鲁迅他如果活着看到自己的这个作品要被撤下教科书呢，他说我对谁都不宽恕。那么怎么看他的所谓的这个不宽恕？那么中国呢，是不是还需要鲁迅呢？首先破空，请您发表您的见解。
我觉得鲁迅啊是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鲁迅的精神没错，就是两个字，批判。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人格就在这里，批判。批判体制，批判政府，批判恶势力，说鲁迅是毫不妥协，没有错。而且鲁迅这种丰碑只能出现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代，一个是民国时代。说战国时代有朱子伟家，中国的民国时代也有像鲁迅这样的这个很多这个泰斗，如满天之星。说除了鲁迅之后的时代就没有了，成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现象本身说明鲁迅的可贵。
嗯，好，谢谢破空。小龙，我想问问你，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呢，他的这个主题，刚才我们讲的他的精神呢是批判，那么他主题呢是什么？他给读者呢以怎样的这个启发？比方说以鲁迅的这个作品，像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物呢他为什么悲剧？那么他的悲剧呢，通过他的悲剧，鲁迅想表达什么诉求？
我觉得鲁迅其实并没有什么诉求，他只是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社会的传统社会的阴暗面来给老百姓启迪。那么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就是前面我们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如果鲁迅今天活着看到他的作品被教科书拿走，他会怎么想？我想我这里用毛泽东的话来表明一个这个鲁迅的结局。鲁迅在红色中国他活不了。为什么这么讲？1957年，毛泽东到了上海，在上海会见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其中有赵丹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黄宗英在不久前写了一篇回忆录，把他当时听毛泽东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话写出来了。当时在会上有一个曾经在江西苏区时代从福建去帮过老毛的一个翻译家叫罗继南，他在那个和老毛会面的时候大胆地问了一个问题，说鲁迅要今天还活着会怎么样？老毛很冷酷地回答两句话，他要么他什么也不写，要不然关在牢里。这就是鲁迅的命运。换句话讲，鲁迅虽然是左倾的，同情支持共产党，但是他不懂如果共产党真的执了政，他鲁迅根本就没法活下去，就不存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下还能活着的鲁迅。所以鲁迅的作品在中国的教科书里居然还能存在这么多年，不过是党的宣传机器迟钝罢了。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该把鲁迅拿掉了。
好，谢谢小龙。接下来我想问问王康，那么刚才两位谈到这个小龙是说鲁迅呢他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活下去，那么破空也说到呢鲁迅这样的这个态度。
鲁迅是生于1881年，到现在已经134岁了，死在1936年，死去已经将近80年，79年了。这么一个棒骨人还在纠缠着中国社会，也是中国的一个国情一个特点。这个鲁迅的评价是两极分化，毛泽东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又是在文艺战线上最正确、最英勇、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晚年说他是中国的一等圣人，但是反鲁迅的人，从早期的苏学林一直到后来的王蒙啊、什么梁实秋啊、林语堂啊、胡适啊，一直到王朔啊等等，一直到最近的这个孙乃修写的《思想的毁灭》，认为鲁迅是一个完全是个小人，他就是搬弄是非，他就是飞短流长，他就是睚眦必报、偏狭冷漠、刻薄等等啊，这完全是两个东西。这个跟世界的一些文豪，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俄国、英国的 那个莎士比亚和米尔顿对于英国，法国的雨果和巴尔扎克对于法国，德国的歌德和席勒对于德国，他们也有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这些国家民族的真正的代言人。鲁迅这东西我觉得有根本的原因，我们很多人都在误读鲁迅。鲁迅，我认为鲁迅根本的精神是虚无主义，鲁迅深受影响是尼采，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尼采。尼采是对西方的文明，从苏格拉底以来基督教的兴起，他完全绝望，他们都盼望一种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然后呢就是实现超人的哲学，是作为精神界的战士。鲁迅把这一套用过来之后，然后他对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做了一种彻底的鲁迅式的、尼采式的这种否定式的批判，这个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看见的实际上是鲁迅对传统文化、对时代的批判、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这个在政治上是可知利用的。但是鲁迅对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深刻的绝望，是和他对尼采哪儿来的对人类文明的荒诞和人类的悲剧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说中国是个铁屋子吧，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牢笼，所以这根本不可救。鲁迅最深刻的地方所在，他的价值就在他的虚无主义。
那么刚才那个陈伯鸿先生谈到，就是像鲁迅这样的以批判为生的这么一个文人，只能在民国时期才有，在现在是不可能存在的，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实际上鲁迅也是误读中国的文化传统。鲁迅说他那个时代一无所事，所有的真理都被人人知识拿走了，我们一无所有，不是这样的。他死在1936年的十月份，实际上那个时代是中国的一个大时代。刚才破空也讲到，那个是中国一个中国民族全民的一种惊觉觉醒的时代，也是东西方文化广泛交流融合的时代。他死后的中国的八年抗战，中国的知识人人，中国的这些有理想中国的老百姓，那是视死如归，前赴后勇，那跟鲁迅所说的中国这么一个铁屋子的一个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鲁迅也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误读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那个传统。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我想问问破空，那么刚才呢，小农谈到的，现在中共把鲁迅的这个作品从他的教科书中给他撤出来呢，是原因就是在于中共宣传机器呢它的反应的这个迟钝，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还是说呢，现在这个鲁迅的文章呢，像有些人所说的，鲁迅文章中的他的这个角色呢，现在复活了，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社会呢更加贴近让人讽刺的说呢，就是更加贴近鲁迅所生存的那个年代呢？
鲁迅的这个文章啊，被放进教科书和被撤出教科书，都是被共产党所利用。首先，他是被毛泽东所利用，所放进教科书。然后，他又现在共产党为现实政治服务，又把他撤出教科书。毛泽东最早评价鲁迅是怎么评价的？刚才王康也讲到了，说他是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说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啊，这个说是最有骨头的人。从来没有卑言和露骨，这是毛泽东早期对鲁迅的评价。后来还有一次1934年有一次这个毛泽东跟这位人谈到鲁迅，有人就告诉毛泽东说一个日本人讲中国人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就陷入沉思，说这个日本人很有水平，他说鲁迅懂中国，他这个日本人说对了。后来那个人又告诉他说，这个鲁迅凭毛泽东的诗啊，说有三大王的气概，说他是三大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表示鲁迅很知道他。而且后来中共建国之后，这个因为鲁迅是反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像匕首投枪一样，说毛泽东对这点很欣赏，他是在政治上为他所用。那么后来在建国之后，鲁迅已经死了，毛泽东开始把鲁迅抬得非常高。他有次跟这位人谈话，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他也不是我只是贤人，是圣人的学生，他真正的圣人是鲁迅，他名字要学鲁迅，这是他利用鲁迅。所以说鲁迅的东西都进了中国的教材。但是随后就是刚才小龙讲的，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了，到后来他就跟这位的人怎么讲，说鲁迅要是还活着，要么就进班房，要么就闭嘴顾全大局，这就是毛泽东独裁者嘴脸的暴露。说鲁迅本人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他有他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自由、人权这种东西。另外，他左翼左倾，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和希望。当然，据说晚年他对共产党也失望了。他批评了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给他隆重的礼遇。就在他去世以后，国民政府还送了花圈。他一辈子的骂蒋介石、骂国民党，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杀害他，没有监禁他，还给他礼遇。 而且保障他的所谓的影响，在中山大学任教也好啊，在这个租界居住也好，国民政府都给他所谓的300大洋以上。所以这个鲁迅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不错的时代，没错。王康现在刚刚讲了，鲁迅可能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是有点过了，但是鲁迅对整个中国社会这个历史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反思非常的精确，说今天让中国的统治者非常害怕。比如说他说他看那个历史没有年代，翻了那个半夜看到四个字仁义道德，最后横竖睡不着，最后看出两个字吃人。他说整个中国的专制历史就是吃人，由于这个时代今天还是一个吃人的时代，还是一个披着仁义道德外衣吃人的时代，说非常可怕，说他笔下的人物全部复活了，什么孔乙己啊、祥林嫂啊、阿 Q 啊、什么赵四爷啊、什么赵白眼全复活了，说今天这些复活的人很怕看到鲁迅，很怕见光，见光死，说赶紧把鲁迅撤下来。这是现行的制度和所谓的中国精英完全不自信心虚的表现。
嗯，好，谢谢破公。小龙，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小龙也谈刚才这破公也谈到关于吃人的旧社会，那么鲁迅呢对吃人的旧社会的这个批判呢是通过哪些层面来表达的，那么他呢是怎么看这些层面，他是怎么样的解剖中国的这个顺民和刁民这个文化呢？
鲁迅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这个阴暗面，特别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中国国民性格当中的一些弱点，比方讲有顺民的一面，还有刁民的一面，他做了通过各种人物的刻画，做了各种描绘。那么很多人呢，文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今天鲁迅精神之所以要被当局排除，恰恰和鲁迅描绘的这些东西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不全是因为他描绘的人物复活了，而是说鲁迅精神今天对共产党构成威胁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两极分化造成的这种尖锐的不同阶层的对抗已经引然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百姓更多去读鲁迅精神，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老百姓去找共产党宣言了，对共产党来讲那还真是威胁。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也许哪一天该进共产党宣言了，或者再进一步就该进国际歌了，不然的话，这老百姓早晚一天得举着共产党的旗子反对共产党。
嗯，好，谢谢小龙。接下来我想问问在节目现场的王康啊，那么就是刚才您谈到鲁迅他是一种这个虚无主义，那么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那么鲁迅呢他这局限呢是在哪里？
鲁迅的老师尼采曾经呼唤德国出现一个超人来拯救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那么他死后32年，1932年希特勒上台，希特勒就是尼采所预言的那个时候的超人，希特勒确实用他的方式来把德国把人类推向深渊。那么鲁迅1936年死之后，1949年他的一个所预言的那个超人就是毛泽东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面，那么就是像希特勒是尼采的这个崇拜者也好，毛泽东刚才破空说了他也是鲁迅的崇拜者，但是这个责任不在鲁迅，鲁迅的悲剧或者鲁迅本质就他的一种宿命的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当中。毛泽东之所以欣赏鲁迅，因为鲁迅全面反传统，中国是铁屋子一无所事，所以这种社会这种传统这种文明必须推倒重来，因此革命造反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鼓吹是一个千秋盛世，是个中国的崛起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个鲁迅显然不合时宜了。所以鲁迅从教科书上从其他地方撤下去退下的光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鲁迅的命运在人类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说看起来呢，就鲁迅对当时社会的这个批评呢，他在批评的基础上呢似乎是没有给出药方。那么假设说有这么一个药方的话，当年解决问题的药方是不是同样可以，同样的药方拿到今天也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呢？
鲁迅走的道路不是他自己开创的，但他之前呢，关于中国国民性这是鲁迅的核心的处理的这个领域。那么以前有梁启超的新民学，有那个林语堂的无国与无民，有这个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鲁迅深受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叫明恩富的关于中国人的气质那本书的影响，关于中国的国民性，实际上一直到现在，陈破空最近发表了《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一直在讨论。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近代以来 怎么样改造中国的两条路线，一个是从制度入手，一个是从中国的国民性，所谓中国人道德精神传统文化的这个根基入手。鲁迅走的是后面一条道路，鲁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集中的表达就是阿 Q 和狂人，尤其是阿 Q 贫穷自私麻木冷漠滑稽。现在的中国人是成功了的发达的阿 Q， 现在不仅同样是愚昧自私冷漠，他同平添的另外一些品性，比如狂妄，比如极端，比如无耻，比如残忍，这些都是中国的国民性。在这个意义上面，鲁迅确实没有过时。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鹏鹏先生，那么刚才王涛先生谈到鲁迅所指出的是从这个一个是制度，一个是国民性方面来这个解决问题，那么鲁迅是倾向于国民性，我想问问您的观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呢，究竟是应该先从制度方面解决，还是从国民性方面解决，这个孰轻孰重？因为有评论说呢是什么样政府决定什么样的这个人民，那么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就是反的，什么样的人民他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您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蛋生鸡，鸡和鸡生蛋的这个原理，无性循环。一个这个不讲道理的政府和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分是非的民众，它是一个互相循环。所以有什么样的民众，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民众。说鲁迅他的要点就是批判两个，批判那个统治者，批判这个国民性。那么鲁迅有一个名言，他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说了祥林嫂这个情况，我查查祥林嫂在百度上的一个解说，这个故事，说了祥林嫂后来见人就说他的儿子怎么死了，他的家怎么不幸啊，最后开始人听得有兴趣，后来大家都烦了，不想听了，后来祥林嫂呢惨死在一个祝福的一个晚上，风天雪地里被鲁氏赶出家。那么这个百度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祥林嫂没有认识到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他迫害。他没有上升了一个高度起来去推翻这个制度，说这才是当局所可怕的。今天的人民，比如说那些上访民众啊，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流落街头的失学儿童，那么他们也应该意识到真正对他们形成危害的迫害他们是这个制度，应该起来推翻这个制度。说这是当局所怕的，赶紧把祥林嫂给撤了下来。另外鲁迅还说过一句话，鲁迅说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当造物主的皮鞭没有落在中国的脊梁上的时候，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改变它的一根毫毛，就中国的这个悲剧啊自大自深。我们看到为什么鲁迅今天会引起讨论，就说明鲁迅那个年代并没有过时，而且今天的年代比鲁迅那个年代还要黑暗，还要落后，那个年代还有一些多元性，鲁迅还能够存活，今天根本没有鲁迅能够存活。如果鲁迅活到了所谓的解放后，不是死在大跃进打成右派，就是死在文革，惨死在所谓的这个牛棚里面。说今天的中国更加黑暗，说鲁迅没有过时就在这一点。你看鲁迅写的《流火真君》为什么会撤下教材，我记得六四事件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都自动的贴出纪念《流火真君》这篇文章，因为那个太贴切了。鲁迅在那篇文章怎么讲，说这个杀了人尸骨就是见证，然后说了这么一个两句话，说然后段政府有令说他们是暴徒，然后社会上有流言说他们受人利用，让鲁迅就说他多么的悲哀啊，什么叫暴徒，什么叫受人利用，这就是六四的时候所说的话。说鲁迅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然后还说真的猛士甘愿直面什么惨淡的人生和凌厉的鲜血，说真的勇士又奋勇前行。说这些文章对照六四事件，对照中国近代所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流血事件，这些都是触目惊心的，就好像鲁迅早就给中国做了一个预言一样的，说鲁迅的文章可以一再翻版到今天这个时代，这才是当局所非常惊恐的。
嗯，好，谢谢蒲公英。小龙，我想问您，就是说不久前的习近平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所谓的亲点暖男携手，那么这个呢反映中国的执政者怎样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追求呢？还有呢，就是中国有很多人愿意当暖男，这个现象反映中国怎样的国情？
嗯，这就是前面王康谈到的，中国的阿 Q 们这个人数在迅速的膨胀，因为得到了当局的重用，所以很多暖男觉得他这辈子人生的价值实现了，这样能当阿 Q。这一点我觉得恰恰体现了鲁迅的弱点。就是鲁迅，我们前面谈到这个他的批判性，但是鲁迅开不出药方，为什么开不出？我觉得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鲁迅有这个左倾造成的这个盲目性，就是他没有国际眼光，不了解真正的苏联的 这个真实状况，也对西方国家不了解，只了解一点日本。比方讲他的朋友瞿秋白，中共的前总书记，20年代初的时候到苏联去，看到了大饥荒，然后回来写了一本书叫《恶乡继承》，我相信这本书鲁迅看过。28年瞿秋白第二次去苏联，然后又碰上了苏联集体农业集体化，强制的这个剥夺农民的土地，和中国大跃进一样，造成几千万这个苏联老百姓死亡，遍地死尸在火车站上。瞿秋白讲的这些东西，这个鲁迅是一清二楚的，但是鲁迅对这些对苏联的真实真相假装看不见。这种盲目的左倾和眼光的闭塞，决定了他的对中国的批判本身也带有相当的这个盲目性，缺乏建设性。那么另一方面，鲁迅到今天其实早就过时了。之所以过时，就原因在于鲁迅他只是一个作家，一个文人，他能写文章，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已经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评论分析的武器，鲁迅的那一套其实早就落伍了。现在人们认识社会已经不再需要通过鲁迅式的认知，所以如果说中共现在培养了一大堆阿 Q， 以为阿 Q 们能够这个拯救中国的未来，我想实际上这正好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鲁迅的走红在中国意味着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强化，而鲁迅的衰落也意味着鲁迅的被消失，意味着中国专制制度其实现在已经脆弱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所以鲁迅的命运也就是专制制度的命运。
哎，我补充一句啊，
好，请讲。
那这个如果说中国今天已经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社会，那鲁迅是过时了。但是我觉得鲁迅没有过时，因为中国今天还需要鲁迅，需要鲁迅的批判精神，针对这个专制制度，针对这样的这个令人痛心的国民性。说鲁迅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今天社会啊是一个稀缺的产品。说今天有人呼吁，当鲁迅的这个他的杂文被撤出教科书之后，有人说鲁迅过去说救救孩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说救救鲁迅。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个暖男这两个字，我想起暖男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同性恋，但是我觉得用同性恋的比喻呢，简直是对同性恋的侮辱，因为同性恋人家还有真正的情感、真正的爱情在里面。这个所谓的暖男实际上是跟当权者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暖男要找一口饭吃，而当局需要这样的人啊，需要的这个所谓的五毛，所谓的这样的写手，说他们互相利用，沆瀣一气。所以用暖男这个话，我觉得非常的威胁，非常的难听难堪。
好，谢谢破风。接下来我想问王康先生，就是说这两天我们看到有两条消息挺有意思，那么一条呢就是说共青团中央呢打算在全中国范围之内招募1000万名的网络文明志愿队伍，那么另一条呢是抚顺开播雷锋电视频道，它的目的呢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怎么看这些消息？那么刚才两位在这个争论究竟鲁迅呢是究竟是不是过时了？您认为如果鲁迅生活在现在，他看到这两个现象，他会有怎么样的评论？
这都是一种反祖现象，从秦始皇一直到满清，这个连坐法、这个告密制和这种文字狱啊，加上西方也一样，西方整个中世纪将近1000年。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神圣法庭，又是动员民众邻居揭发自己的邻人他们的内心的真实的信仰，然后把他们送上火刑柱，如果知情不报，他们自己就会惩罚，甚至被判死刑。这个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凡是进行这种思想前置的时代，这种告密制的时代，就是你这1000万这种告密员之外，它必然是个黑暗时代，一切精神和创造性都不复存在。欧洲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黑暗时代啊，中国有2000年的黑暗时代。现在这种举动，我不太相信他会真是付诸实施。这实在太愚蠢了，而且也很危险。因为所有的告密制度，既是这些异端思想的人的悲剧，他们的黑暗，也是整个这个社会的黑暗。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鲁迅，鲁迅的思想是有毒的。除了所谓他的虚无主义之外，就是他的悲观哲学。他的名言很多，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所谓有天堂我不愿意去，所谓有地狱我也不愿意下去，你们所谓的黄金时代我不愿意去。 鲁迅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确实很深刻，他的虚无主义和他的悲观主义注定了鲁迅是一个这么被利用的人物，而且注定了他根本不可能给中国开出个什么药方之类的东西，也许不给中国开药方的同时鼓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这是鲁迅给我们的留下的真正的一种精神上的遗和文学上的遗产。
嗯哼，好，谢谢文康。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三位嘉宾王康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再次强调，焦点对话各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观众，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